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3章的前六节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、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唐崇荣牧师对希伯来书11、12和13章曾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，大意是说，11章是关于信的伟大篇章，12章是关于望的伟大篇章，13章则是关于爱的伟大篇章，正应了保罗那著名的金句：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分享了有关信心和盼望的篇章，今天要分享的六节经文则是有关这最大之爱的篇章的，即如何在信心和盼望中过爱心的生活。六节经文共涉及5件事，前4节每节一件，最后2节一件。第一节经文是：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这关乎爱心生活的基本原则与要求。从这句经文，我们可以引申以下5点。首先，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，是基督徒分别为圣的标志，是圣经一贯的教导。约翰福音清楚记载了主的这一命令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而在逼迫与征战之中，弟兄姊妹间的彼此相爱对教会内外的作用和意义自不必多说，我们也都有切身的体会。其次，爱一定要由心发出，要真诚。繁体字的爱中间本来就是个心字，不用心怎么爱呢？那样所谓的爱，要么是假冒为善，要么是别有用心，一定是虚假的。箴言教导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第三，爱应该首先从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开始，然后才能扩展到众人。这是使徒彼得教导的次序，有了敬虔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从爱自己的家人开始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而作为重生得救之人，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，弟兄姊妹是我们属灵的家人，爱从这里开始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抽象的爱人一般比较容易，但实实在在的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们每个人都该好好的省察一下，看自己对教会、小组、团契、服侍团队里弟兄姊妹的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。其次，要长存爱心。一时的爱心也许并不难，但大多数人都缺乏长性， 持续而稳定的彼此相爱就不容易了。而末世由于不法的事增多，爱心更容易冷淡。户外敬拜五年多了，教会内弟兄姊妹彼此间的爱心还能保持并增长，实在是主特别的祝福。最后，爱心必须落实在行动上，不然就没有什么意义。爱不仅要说，而且必须要做，要付诸行动。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以下各节经文所涉及的，就是爱在生活具体方面的落实。第二节经文是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里的客旅，我想应该主要是指旅行到此的弟兄姊妹，尤其是那些旅行布道的传道人，保罗、亚波罗、菲比等等都是例子。在当时社会化服务尚不发达的条件下，这些人旅行在外，多有需要与不便，当地弟兄姊妹的接待和帮助就显得特别重要和宝贵了。使徒保罗、约翰在书信中也都提到了热心接待圣徒的事，可见圣经对这事的重视。就是在当今社会服务非常发达的时代，这样的接待同样是必要的，是爱心生活的重要体现。热心接待客旅不仅是美德，也不仅是解决实际的需要，对于那些接待传道人和弟兄姊妹呢，则更是参与圣功。使徒约翰就曾称赞兄弟该犹是忠心的，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的。开放家庭接待外人需要克服不少的困难，比如打破生活的习惯，时间、金钱等多方面的付出，暴露隐私等等，没有爱心、热心和耐心是难以实现的，更不可能持久。感谢主，在户外敬拜刚开始的那段日子里，我们教会的红鱼姊妹、赵哥、赵姐等等不少弟兄姊妹都有接待弟兄姊妹的美好见证。当时征战非常激烈，一些弟兄姊妹为此失去了住所或不能正常居住，这些弟兄姊妹及时伸出援手，接他们到家里，有的还住了不短的时间，他们也因此承受了许多额外的压力，但却没有退后和惧怕。尽管这与主动接待客旅稍有不同，但背后对主、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却是一样的。正是在主里这些爱心的彼此担待中，我们不仅一起得胜了那些艰难的日子，而且加深了彼此生命的连结。当年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今天我们接待弟兄姊妹、接待客旅，焉知不是同样的呢？那些被接待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，不就是主的使者吗？因为主亲口说过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随着教会的成长与彼此交往的增多，接待的服饰也会增多。愿我们都能满有爱心，在不知不觉中更多的接待天使。第三节经文是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恐怕我们都没想到这句经文会与我们当前的处境如此吻合。在这几年征战的过程中，被捆绑遭逼迫的经历 在我们中间实在不少，弟兄姊妹的纪念同样也不少。从户外敬拜开始到今天，前后共有几千人次被拘留或被扣留。感恩的是弟兄姊妹的陪伴、探视、迎接等等，却一次都没有落下，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。神的作为实在奇妙，荣耀归主。若没有经历这场征战，怕是难有这么真实而深刻的体验。我们常说圣经是活的，还真就是这么回事。什么是纪念？那些关切、祷告、陪伴、奉献、探访就是。为什么要纪念？因为正在被捆绑遭苦害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艰难之中，人最需要陪伴、安慰与鼓励，需要各样的援助，更需要祷告的支撑。我们都在肉身之内，将心比心，当你被捆绑的时候，会不希望别人纪念你吗？主教导我们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于灵、于情、于理，我们都理当彼此纪念，不仅纪念那些因信仰的缘故被捆绑的人，而且也要纪念那些因疾病、自然灾害等等缘故遭苦害的人。不仅纪念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而且也纪念兄弟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自己的征战尽管有些沉寂，但教会的部分牧者依旧处于被捆绑的状态，当然比刚开始那会儿要稍微轻松一些。贵阳的活石教会、佛山的橄榄树教会都有弟兄姊妹被捆绑，这些人我们要常常纪念，为他们祷告，就像纪念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。第四节经文是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这里为什么突然提到婚姻了呢？与爱心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，婚姻是爱心生活最频繁、最直接、最持久的实践场所。既然你在其他的场合都要展现爱心的生活，在最基本的地方，在关系最密切的人中，就更应当活出那份彼此相爱了。我们都有体会，关系越亲密的、接触越频繁的人之间，爱心的表达有时越不容易。夫妻同时也是弟兄姊妹，家庭也是教会的一份子，爱必须落实在这里。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是夫妻间神圣的盟约，理当受到尊重。这里的尊重包括对自己婚姻的尊重，也包括对他人婚姻的尊重，包括对已有婚姻的尊重，也包括对现有单身的尊重，包括对幸福婚姻啊，这是个相对的的尊重，也包括对不幸婚姻的尊重等等。尊重婚姻最基本的就是避免淫乱，不污秽婚姻的床。当今的时代，淫乱、色情、婚外情、同居等等十分猖獗，对婚姻构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保守自己的圣洁，一方面不成为别人婚姻的破坏者，另一方面也不因情欲的诱惑而陷在最终。顺便给已婚的弟兄姊妹一句忠告，既然已经进入了婚姻，就一定要靠信心得胜。神既把你们配合在一起，难道不会保守你们一生一世吗？肯定会的。关键是你有没有坚持下去和改变自己的决心和信心。爱心的基础是信心与盼望，而婚姻是 最需要信心的。破坏婚姻行淫乱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神必要审判。当年雅各的长子流便就是因为放纵情欲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从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也失去了在弟兄中的影响力。这一后果的影响是深远的，不仅使流便自己大受亏损，而且祸及子孙后代。不要随从今时的风俗，以为是小事，须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第五六节经文是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如果说前三节是从正面教导的话，这后三节可算是从反面警戒的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存爱心，那就必须同时不爱一些东西，比如贪财。圣经认为贪爱钱财是非常严重的罪，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又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当年雅干就是因为贪恋耶利哥的金银和衣服，不仅连累了所有以色列人，而且导致自己的一家被灭。与保罗同工的迪马则是因为贪爱现金的世界，最终离弃了保罗。人性是败坏而软又软弱的，多少人没能过得了贪财这一关啊！求主保守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。贪财最佳的解药就是知足。保罗教导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咱们民间也有谚语说，知足常乐。知足是一种心态，与贫富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一个知足的富人照样能管理好神所托付的财物，不骄奢淫逸，而一个知足的穷人同样可以安贫乐道，不为生活忧虑。知足是从对神的保守与供应的信心中来的。主是信实的，他既说过永不丢弃我们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旷野四十年，玛拿从未停止，以色列人从未缺少什么。保罗旅行布道，神随时都有供应。就是我们征战的这几年，教会和弟兄姊妹缺乏过什么吗？怕是因为没有信心，而不怕正显明信心的真实。一个满有信心而又生活知足的人，这个世界怕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了。他一定是蛮有爱心的人，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都能站立得稳。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长存信心与盼望，被神的爱充满，从而过一个知足而感恩的生活。最后，让我们以使徒约翰的一段劝勉结束今天的正道，也作为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